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1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在梵蒂冈接见罗马宗座比利时公学的代表，敦促他们效法大圣若瑟的榜样，成为有能力守护羊群的牧者。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5周年之际，家庭年与大圣若瑟展礼当天拉开帷幕。英国天主教会举行特别活动，将于3月23日在至圣圣体前为新冠疫情早日结束祈祷。教宗方济各3月18日接见位于罗马的宗座比利时公学代表时说，大圣若瑟是牧者的榜样。教宗在庆祝普世教会主保大圣若瑟展礼前夕，特别提到父亲的心肠宗座牧函中的重要主题。教宗在牧函中钦定2020年12月8日至2021年12月8日为大圣若瑟年。宗座比利时公学于175年前成立。教宗在交给公学代表的讲稿中说，该公学可以夸耀，他的学生中有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教宗提到大圣若瑟的三个重要特征，款待、守护和梦想。关于大圣若瑟是耶稣的养父，教宗说，他把个人计划放置一旁，没有为自己面临的令人惊讶和奥妙的现实寻找解释，而是去爱，以信德去接纳。教宗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圣若瑟也是我们灵修生活和分辨的老师。我们可以恳求他，让我们摆脱太多的反思，因为在这些反思中，即使意向是好的，有时我们最终会迷失自己。关于守护，教宗指出，大圣若瑟以奉献、忠诚守护，不断关注天主的标记。大圣若瑟的爱在一颗惊醒、关注和祈祷的心中具体实现。教宗强调，这样牧人不会遗弃他的羊群，而是在前面开路，在中间给予鼓励，在后面扶持最弱小者，思铎蒙召与托付给他的团体建立关系，要成为一个细心的守护者，随时准备好根据情况所需做出改变。教宗表示，大圣若瑟在他人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细察天主的行动，他超越当下所见的，使自己成为高瞻远瞩的梦想家，在玛利亚和耶稣身上看到天主的灵在。教宗最后指出，大圣若瑟更愿意相信天主，而不是自己的疑惑。他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在默默无闻、慷慨和孜孜不倦的服务中，成为实现更伟大计划的工具。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5周年之际，圣座新闻室于3月18日上午介绍了家庭年的活动，出席者包括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 法雷尔书记、该部会副秘书长甘贝蒂女士以及一对做见证的夫妻。在迈向2022年世界家庭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在当前卫生紧急危难的担忧与苦难时期里，从2021年3月19日起的每一刻，都是仰赖天主上帝的安排善度家庭年的良机，以其众家庭更能成为在牧灵行动及社会中的主角。家庭需要牧灵关怀和奉献精神，这有赖于众多家庭与牧者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教会应当在人才培育方面投注心力，尤其要促成思维的改变，不把家庭看作日常牧灵工作的客体，却视之为主体。这些是法雷尔书记发出的邀请。书记在讲话中首先阐明，全球疫情不该使我们裹足不前，恰好是在这个迷茫时刻，显示出一整年以基督徒家庭为主题是多么的合乎时宜，着实能叫人看到家庭是个喜讯。家庭始终守护着我们最真实而独特的关系。法雷尔书记建议众人重新翻阅教宗方济哥的《爱的喜乐》中作劝谕，那是漫长的同道协行进程的果实，不仅是在教会环境内，在家庭里也是如此。书记重申了这道劝谕的富饶，其中也蕴含了实践的途径。随后法雷尔书记引用众位弟兄通谕，他十分有助于在家庭内培养对左邻右舍等人守望相助的责任感。在家庭年期间，务必协助困境中的家庭，不让他们感到孤立无援。法雷尔书记鼓励众人陪伴危机中的伴侣和家庭，支持孤苦伶仃的人以及贫困和破碎的家庭。虽然有许多经验展现出其丰硕成果，不该糟蹋浪费，但部长书记表示，对于很多问题，我们还处于初步的阶段，重点在于强调家庭蒙召在堂区和教区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必须给家庭更多的空间。家庭生活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给年轻人的希望讯息。关于家庭与牧者之间在灵性果实方面的互助精神，二者应当落实合作。能为家庭做的付出固然很多，可是能从家庭里那里领受的更多。教会蒙召对家庭表现出慈父与慈母的双重态度，接纳而有力，同时也能聆听和鼓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贝蒂女士坚信，这是采取行动的时期，要更新模式、策略，或许还涉及牧灵计划的若干目标。现在到了讨论牧灵归一的时候，理解到教会的措辞、时机和方法或许不再适用于家庭的具体生活。在爱的喜乐劝谕的光照下，需要从失败的牧灵工作转化为懂得夫性婚姻盛世和基督徒家庭之美，让青年能看见这份美好并受到它的吸引，对家庭的莫大渴望依然存在。但婚姻的抉择令人戒慎恐惧，甘贝蒂女士指出这个领域该当宜循的工作准则，从规划的全面视野纵观牧灵计划。举例来说，甘贝蒂女士认为儿童道理班或许能从一开始就成为婚姻圣召的长期培育，这也是为了避免信友在初领圣体后就离开教会团体。这位副秘书长宣布圣座该部会提出12条可行的路线，让每个教会团体能踊跃参与活动。再者，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也将每个月 在该部会网站上载有关爱的喜乐劝谕的视频，教宗会参与其中，并有多名信友做见证。其他的辅助材料将会陆续通过网络等渠道提供给各地教会使用。这次介绍会上提到两本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小册子，一本是法雷尔书记写序的《一起真美》，另一本是教宗对孩子说。此外，众多运动团体、善会以及天主教和宗座的学术机构已经动员起来，在对话中推动有关牧灵工作的反思。来自意大利阿雷佐的夫妇内皮在介绍会上谈论了夫妻之爱的挑战。他们深知很多言语和举动看似简单，却能日复一日地对彼此表达出尊重、含忍、信赖和宽恕。而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对夫妻的谆谆叮嘱。内皮夫妇祈愿这特殊的一年首先能成为培养夫妻和家庭良好关系的绝佳时机。当前的卫生紧急危难迫使人们彼此保持距离，内皮夫妇建议在此期间可以发挥创意，运用科技来避免孤独感，并且分享对天主圣言的共鸣，体尝家庭教会的滋味，以及增进世代之间的连接乃是重要任务。在介绍会上，一名记者问起圣座教义部日前发表了一份关于禁止祝福同性结合的声明之后激发的反应。对此，法雷尔书记坚定而明确地表示，教会的牧灵生活向所有的人敞开，重点是人们要明白，我们张开双臂接纳在人生各种阶段任何状态下的每一个人。一个必须做出的区分是，教会在谈论婚姻时是指为一件圣事，而非民事结合。爱的喜乐劝谕谈及这一点。英格兰和威尔士主教团主席和副主席尼克尔斯书记和麦克马洪总主教3月14日在主教团网页上发表声明，敦促信众与3月23日新冠疫情全国醒思日在至圣圣体前祈祷。这项祈祷活动由玛丽居里协会提议，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定于3月23日举行，纪念去年全国首次实施封闭措施。尼克尔斯书记和麦克马洪总主教在声明中表示，对那些信仰天主的人来说，醒思和祈祷总是同时进行的。祈祷完善醒思，祈祷使我们的生活向真正的视野开放。网页声明说，3月23日所有堂区都将开放，好使所有人能进入圣堂，在至圣圣体前醒思和祈祷。声明结尾表示，愿3月23日星期二是一个重要的祈祷的日子，好使这新冠疫情早日结束。愿圣神带给所有人新而且更美好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四旬期第五主日。 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到三十三节。那时候，一些人前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中有些希腊人，他们来到加里勒亚贝特塞达人菲利伯前，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拜见耶稣。”菲利伯就去告诉安德勒，然后安德勒和菲利伯便来告诉耶稣。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远。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就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这是打雷。另有人说：是天使同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而是为你们。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我在准备祈祷之前，首先在我心里要有祈祷的意念，最好的态度就是乐意抽时间和耶稣待在一起，效法福音中所描述的希腊人。他们来到菲利伯面前请求说：主，我们愿意拜见耶稣，当我愿意为他效劳，我就跟随他，这意味着与他同在。所以，首先让我们在圣神内收敛浮躁的心神，让自己安静下来。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默想他的临在。耶稣及至死亡的祭献，对于每个人都是直接的临在。他通过十字架吸引我，也引导所有的人归向他。如果我没有能力专心聆听他，这会给我自身带来很多的麻烦和不安。我深信他时常关爱着我，于是我做一个敬畏的姿势来回复他对我的爱。我在他面前空虚自己，谦卑自己，然后我选择一个祈祷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我意识到天主慈爱的临在，通过这个姿势进入内心。我向天主祈求一项特殊的恩典，使我的所有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的为侍奉、赞颂他至高无上的天主。他知道他必须受痛苦，而且直到死亡，一个真实的终极的死亡痛苦。阿们，阿们，我对你们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必须要经受痛苦折磨，他知道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人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走永苦的死亡之路。他们拒绝耶稣的一切言行， 可是他的门徒不能没有耶稣的经历就直接进入到天国。当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于是他们即刻群起反抗耶稣的说法。伯多禄作为首席发言者，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的门徒三次反对他的观点，就有三次不愿意听从他的教导。当耶稣谈论他自己将受苦难之事，他们立刻再次全盘否定耶稣的说法，反对他的使命。他要救赎和解放受苦的大众百姓，所以这直到今日教会仍然在宣讲，曾有这样一人，一次永远地为大众牺牲自己的性命，从而赚取了全世界和全人类。可是在耶稣内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他可以战胜迎面而来的痛苦，正如今天福音记载的，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这和耶稣在橄榄山园祈祷的情形类似。阿爸，父啊，为你一切都是可能的，免去我这一杯吧。从这里开始了新的盟约。在危难痛苦中，人子向他的天父祈求，他在天主内讲话，他跪在他脚前，他想按照自己的旨意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他也在祈祷中说到此想法，在苦涩悲痛的祈祷中也提到天父的意愿和旨意，我的时辰已经来到。如同他在橄榄山上所说的一样，他不是对人表达，而是向天父诉说，不要照我所意愿的，而要照你所意愿的。这同时就是新盟约的全部启示。我不是孤独一人，前任教宗本都十六世曾这样说过，谁相信天主，他就从不是孤单一人存在，也不是一人在生活，更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死亡离去。我们在天主身边，而且天主始终以慈父的形象展示给我们，他愿意做的，急着他的深情大爱，他都做了。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必须经受痛苦，同时从天主手中接受莫大的力量来对抗痛苦。人要学习从内心接受痛苦，因为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有一次，有位男子和我分享了他和耶稣相遇的经验。他说，有一次在厨房里，当他把一个杯子注满水时，他惊呼，天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拯救我。于是他忽然感觉到他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在小小的厨房里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毫无怀疑，耶稣就站在他面前。他没有看到任何人，但是他意识到耶稣就站在他面前。从耶稣那里他摄取到热能和爱，同时也有幽默和风趣。这是当时他第一次对生活反省和感悟，他庆幸自己与主相遇的经历，他也多次的与他人分享与主相遇的经验。与温馨强烈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喜乐，他感到无比的安慰和鼓励，这种感受一直留存在他心里。他从来不是孤独的存在，而是一直和天主对话。他把所经受到的一切都分享给天主，比如，他 他看见了一个十分美丽的自然风光，他会感叹，哦，耶稣，这是多么美丽的造化呀，太惊叹了。这是新的盟约，是对于每个人的盟约，在今天的福音中更加确切地指出，所有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将认识耶稣并归向他。这不是只为跟随耶稣的信徒所预定的恩许，也不是为那些经常进教堂祈祷的信友，而是为一切人，为每个人特定的救赎盟约，为老人和少年，为每一个拥有自我行为方式的人。这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位年轻人的故事，他沉醉在完美主义中者，他在认真对待自己的处境。那么他从耶稣那里得到了什么呢？作为一个幽默的人，他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同时又不是苦涩消极的接纳，每个人即是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天主接触，这就是新的盟约。天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正如旧约所描述的，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可以一直说，他是我的天主，我是他的孩子。盟约是为每一个人的，天主就住在我心里，这是一种新的辅度，天主在旧约的基础上给予充分的补充和更新。它是发生在每个人内心救恩的盟约事件。在祈祷结束时，我要与耶稣再次对话，如同耶稣和他的天父交流一样，在我亲密的关系中被耶稣接纳。在对话期间，我不需要努力费劲，而只注意到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拥有着渴望与兴趣是我最大的福分，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关注那些服侍耶稣的人，我们可以自由坦诚地向天父祈求，使我们整个的心向他倾诉。最后，让我们以光荣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